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 每年到了三月，大家除了昂首期盼的台南艺术博览会之外呢，想必就是香港的 Art Basel 跟香港的 Art Central。那我们今年其实有243间画廊参展，总共来自于40个国家，相较于去年2023年，其实参展数上升了 37%， 这也是2013年开展以来有最多作品的一次 Art Basel。 那我们今天这个单集呢，是要带着大家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去香港观展，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有什么样的精华是不允许你漏掉的。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艺术总监 Viola。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还有我们的新创行销总监 Grace。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相信大家对两位都非常的不陌生嘛，其实两位也在我们艺术圈浸润了非常久。那我们今天不谈趋势，不谈数字，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观展之后才能提供一个更客观更有全面性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来看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看展呢。那首先我们就先请 Viola 跟大家分享，我们听众今天可能听这个节目听很久了，或者是一些老藏家，今天要去香港观展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是今年有什么亮点可以建议大家去现场看看走走。
香港巴塞尔这个期间，我觉得实在不能用香港巴塞尔来囊括你的香港行，因为其实这一集我跟 Grace 也是讨论了非常久，因为香港行永远应该都是亚太区艺术人的一个整年的亮点，因为它所涵盖的像你刚说的 Art Basel、Art Central， 它又包含了整个香港的画廊圈，以及现在又多了非常多的展馆，像去年新开的 M Plus、故宫，然后又包含了香港也是我们艺术拍卖场的一个重镇，所以在同时 Christie 啊、Sotheby、Phillips 所有都会有，所以这一整趟旅行，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请好好做你的时间分配。
对，因为就像 Viola 讲的，其实香港大概是艺术圈内人大概最重要的事情吧。对，因为你大概认识的所有的人大概都会在那边出现，那即便没有出现，大家也都知道说，哦，我要知道一下 Art Basel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在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大家可能也都是没有办法来的人，可能后续也都会去问一下朋友说，哎，你这次逛的怎么样啊，是有参加多少个活动，然后呢有没有去拍东西，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在艺术博览会里面看到什么很精彩的作品。那就像Viola 讲的，其实我们的时间都非常的有限，那你怎么样把所有的活动塞在这个短短的大概5到7天里面，其实是需要做到非常非常多的功课的。不管是藏家也好，或者是说你已经知道这个艺术博览会也好，还是说一般的大众，但是你对艺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其实都蛮推荐，就是说你可能人生中至少要去过一次嘛，那喜欢艺术作品的就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去一趟这样子。
好严格哦，每年都应该要去一趟。那其实应该是蛮多藏家都已经开始做功课了，你只要打上像香港巴塞尔、香港 Art Basel 或是 Art Central，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媒体报道。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请两位帮大家做一些浓缩或是精华的整理，让他们在搜寻的时候更有一个方向。
其实像 Art Basel， 我觉得因为毕竟真的算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艺术博览会的一个集团，那他们每一年就是办三场，每次我们都要强调一下就基础的知识，这样就三月在香港巴塞尔，在香港，那六月的话就是主场在瑞士巴塞尔的 Basel Basel， 然后在12月的 Miami Art Basel。 那这三场其实我觉得 Art Basel 在整理每一个区域性的，不管是他们的城市的 guide 或是艺术的一个 focus， 我觉得都非常的深入。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要去看 Art Basel， 想知道一些概论的话，其实 Art Basel 他们的官网以及他们的 IG 首要，其实他们的资讯是还蛮齐全的这样子。对，
我这边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Art Basel 的官网啦。基本上 Art Basel 上面的官网其实有囊括了它所有就是 基本上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些展会讯息，包括它的售票，就是即便你没有拿到贵宾卡，你也是可以自己买票进去的，而且它有非常多的票种，包括一日票、两日票、三日票，甚至还有 premium tickets， 那它可能就会包括一些就是符合你需求的一些，不管是服务也好，或者是说你想要参观的这个时间线也好，那现在基本上它官网上面都已经可以买票了。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它的所有的画廊名单基本上也都会在它的官网上面有呈现，其实也蛮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画廊名单的，因为总共有六个不同的区域嘛，那六个不同的区域展出的形式跟艺术家还有整个画廊名单也都不太一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在做功课的时候其实可以看着这个官网去了解一下有哪些画廊很值得一定要看的，先把它标注起来。对，那因为以我的习惯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展场如果待很多天，那我可能会按照顺序来逛，就可能一层两层这样逛。但是如果说我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面，我就会优先去挑我想看的画廊，就直接踩点，因为总共200多家画廊，你大概得花个两天到三天的时间才有办法把它看完。
我还有一个比较稍微，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比较偏执跟变态一点的一个整理方式就是刚刚 Grace 说到要看名单嘛，对，看名单之后就会开始进入一个 Instagram 的黑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比如说有些画廊可能你没有听过，或是你好像比如说这次好像有25间是第一次参加香港巴塞尔的，你可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画廊他们所呈现的一个艺术家，这时候就可以进入他们的 Instagram， 通常通过 Instagram 一个连一个，您大概可以理解说这一个画廊他们所代理的艺术家他的 roster 大概长什么样子，他的整个氛围怎么样，所以你会对于在逛展的时候更有一个贴切自己的一个感觉啦。对，而且
我觉得这 tips 超好的，我也要 download 起来，我真的没有像他那么偏执，因为我基本上就是画廊有印象的我可能会记住 artist 的名字，然后我的习惯比较是展场里面我看到我喜欢的 artist 然后我直接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我就不会像他这样就是去现场
先去漏搜
之前就在那边漏搜。对，因为这的确要花蛮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 tips 蛮棒的，对于藏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是，那我们其实刚刚在录音前也有讨论到一个现象，是今年其实参展的画廊非常多，对不对？那今年也有25间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香港巴索的这个盛会的画廊，不知道两位从这样的现象有没有读出什么讯息，或是有什么样的对于市场氛围的解读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如果有在关注阿巴索的动态，你会发现最近他们一直狂打一个东西，就是阿巴索跟 UBS Art Market Report， 那这个跟去年底出来的那个 report 又再更详尽一点，它分成了展会，然后分成了 dealer auction 等等不同的一个面向。那其中几个点是我觉得自己也非常有感，以及我觉得也是接下来2024年大家可以慢慢去验证的一个趋势吧，就是他们说其实2023年因为疫情期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成长，大家没事做就疯狂买艺术品，所以所有人的指数都非常的前景看好，但是自从去年开始我觉得整体全球的经济跟局势都有点动荡，所以大家有预期说可能会有点慢，所以2023年他们是说整体的经济是下降了 4%， 就是65 billion 就是650亿，
嗯，
其实是这么多的。虽然是这样说，但其实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整个成交件数也成长了 4%， 所以这就代表了成交件数多但是成交的单价降低了，所以这个他们也是在想说这也是大概分成两种的现象，一来是可能是新的厂家进来了，新生代厂家进来他们可能进来的单价还没这么高，以及说整体大家在收购的趋势可能有在主攻那个正在发展中的艺术家。所以刚刚 Grace 也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新的画廊？
好，那我自己讲这样，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新闻稿上面写的是增加了 37% 的这个画廊数量嘛，然后其实我们也都还在做功课中，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可能阿巴索 Hong Kong 他对于亚洲的市场上面他可能也是想要透过增加新的画廊以不同的方式进来，那他在这个展场里面可以成为未来的不管是能 有进到 galleries 这个比较精华的 section 的这样子的画廊或者是艺术家。因为像它分成六个区嘛，那其中我们会比较关注在亚洲区的会是 insights 跟 discoveries。 那 insights 的话它主攻就是会是亚洲的一些质感的画廊啦，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些画廊它可能带一个艺术家到这个展场里面来去做个展形式的呈现，那也是阿巴索会给到亚洲的一些比较有潜力的画廊的一个机会吧，就是让他们去提所谓的策展的案子，然后进到 insights 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每年到阿巴索 Hong Kong 会非常的兴奋想要去看到这个 section， 因为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就是你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它可能质感很好的这样子的画廊。那像 discoveries 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个策展主题的，就是1900年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的，也是属于个展形式的呈现。那这里面可能也可以囊括一些亚洲区或者是说其他地区的一些你没有想象到的一些画廊它所做的策展的一个论述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呈现也好。那我们也是在猜想说它有没有可能它增加的这个画廊的数量的部分其实是在这两个区里面。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去做细部的调查，但是我们其实有这个直觉跟这样子的一个猜想。对，包括像今年台湾也有几间画廊是首次参加的，对，包括像雅集画廊，然后包括像八大画廊，他们都是第一次进到阿巴索 Hong Kong 里面去，所以我们也蛮期待就是说他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呈现，然后包括大会的一些在策展上面的一些巧思啦。对，
今年台湾总共有11间画廊会出现在香港的巴塞尔，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看看他们带的艺术家跟艺术品。
我想要补充，因为刚刚讲到这个亚洲视野，那我觉得其实为什么 Arbazo 他会在整个艺术市场里面这么崇高，是因为刚讲到他们分区化，他们是非常等于说生根，提供很好的一个 program。 亚洲的话就是以 Arbazo 为主，那这些我们在里面展出的艺术家都有可能在美术馆展览或是双年展等等的都有可能会被国际的策展人更有机会看到。所以其实这次看到台湾画廊的名单的时候我也蛮开心的，因为一直都觉得其实阿巴索在战后华人这一段其实是蛮努力的在做耕耘的部分。那大家可能不知道阿巴索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严谨的一个艺博会，那个意思就代表说你来参加这个艺博会我得提交我的名单，这名单还不是说我的这个画廊资质够了然后名单好了就全盘接受，他们会比如说你提七个人我给你 pick 就几个他们觉得比较符合你的画廊以及他们今年想要整体推的调性这样子。所以像今年彩泥就带了霍刚，然后雅纪也带了陈廷诗，然后 PTT 也带了习德进，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亚洲华人区里面我觉得蛮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也蛮兴奋在这样子一个比较国际性的展会里面怎么呈现。
那除了我们香港巴塞尔一定要到现场去观摩之外，香港刚两位都有提到它其实有一系列的周边活动啊，不管是美术馆或者是小型的卫星展，今年有什么样的大标的可以供听众们先去做搜寻呢？
大家比较知道的会是 Art Central， 那大家都会一起去看阿巴索之外，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就一定会去看一下 Art Central。 那 Art Central 去年他们是跟阿巴索一起在同一个展场里面，但今年就是回归他以前那个大草原的那种帐篷型的展演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也蛮期待就是说看阿 Central 从跟阿巴索同一个展馆的那个形式然后搬出来回到大草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或者是大会的一些策展巧思，因为其实在 building 里面跟在帐篷里面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形式。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呈现嘛。
我个人是蛮期待 Art Central 回到帐篷里的这样讲就很奇怪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前几年不管是 Central 或是 Basel 的规模都缩小，所以才会说回到同样的展会。但这个就是我觉得有分两派，我都问到过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在同一个展会太容易做比较，因为你右转 Art Central 左转 Art Basel， 你看完 Art Basel 马上去看 Central， 有种就是啊好像要走远远的阶梯上去，那个感觉会让 Art Central 明明就也是一个不错的展会但会有种很强烈的比较感。 但是 Art Central 回到它原本的就是那一片大草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展会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于 Central 的主体性会比较好，因为它也让我想到其实在12月的 Art Basel Miami 其实同期也是有很多卫星展，其中有一个叫做 Untitled， 这个 Untitled 它整个展会就盖在沙滩上，也是一个帐篷也是白色帐篷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vibe， 然后有音乐，有一些酒吧等等，我觉得 Art Central 的感觉让我比较像那样子，所以它整个观展的体验可能比起 Art Basel 来讲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作品来说也相对比较年轻，所以今年我还蛮期待再看到他们强势回归的样子。
他刚刚讲的那个 Untitled， 因为2022年刚开放的时候就是我也有幸到迈阿密那个去，其实那种帐篷型的真的会让人很放松，因为像比如说迈阿密它就旁边就直接是海滩，所以你基本上看到很多人就直接穿拖鞋就进去逛展场了，那这件事情在亚洲可能很少见，这样子你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形式，那也只有在香港这一档好像目前我们知道的是亚洲区比较有名的这样艺术博览会是帐篷型的，因为像在伦敦的话它可能就是 Fritz 啊，那 Fritz 在纽约也是帐篷型的，那它其实强调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轻松的心态去看一个艺术博览会，其实也就像 Viola 说的，其实如果跟 Art Basel 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真的蛮多不管是藏家也好还是艺术圈的人也好，就很容易直接拿来比较，就对于 Art Central 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是
对，但是其实他如果回到大草原的话，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对他有不一样的期待，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展品上面来说大家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可能你第一天去阿巴索你就穿的西装笔挺，然后穿的漂漂亮亮，但是隔天觉得累了然后穿的比较 casual 一点，我就可以进到阿森丘，对，
因为我觉得两个展会其实它本来的定位跟目标想要传达的讯息本来就不太一样，那去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塞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嘛。
那我们刚刚说到 Art Central 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一个艺博会，那我这边说到酒再接龙，就是 Art Basel 集团其实这几年在亚太区我觉得下了蛮大的功夫，所以这几年有一个叫做 Art Week Tokyo 的一个活动，就是他们也是进军日本，但并不是说直接做一个展会，而是他们在11月初的第一个礼拜吧，去年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等于是结合了东京很多间的画廊，然后他们以等于说带团或是一个等于像 Art Week 的形式去做一个分配，所以他有艺廊，然后包含了餐饮等等的，那今年在三月的香港他们把他们 Art Week 的 Bar 酒吧这个项目特别独立的出来，然后会在中环的一间日式的餐厅来做一个项目，然后我觉得实在太有趣，因为里面的酒可能是 inspired by 一些日本的艺术家，然后他的 playlist 里面的音乐也是由艺术家来做推荐的，
所以他是 bar 直接搬过来，可是其实还是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是
有他用不一样的内容跟形式去做呈现，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不太确定说现场是不是有其他的惊喜在等着我们这样子，对，所以这一场就是他也蛮好的，他是 open to public，就是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是 Art Basel 的 VIP 才可以过去，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香港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到这个 bar 里面去看看，因为我们自己也蛮期待的，这也是我们大概看了那么多艺术周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做这样子的呈现啦，对，那因为 Art Week Tokyo 某种程度上面他们是直接跟 Art Basel 是直接就等于是说合作伙伴啦，共同举办这件事情，那我这边也想提一下，因为日本的区域就是东京它没有很拥挤的一个所谓的画廊区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其实 Art Week Tokyo 在推的时候它没有到那么的好推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拉车，他没有办法用走路走到每一间参与这个 Art Week 的一个画廊，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可能 Art Basel 会借由香港的力量去 promote 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那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些艺术的一些精准的人流能够在11月初带到日本去，我们也是在想说不知道他这样子的一个项目的结合在 marketing 上面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日本的当代的这样子的市场能够有更多人可以关注到这样子的画廊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也提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日本的这样画廊区其实不太一样，那香 香港的话就很集中啦。其实跟着 Arbazo 期间有非常多的画廊一定会有 opening， 那包括像 H Queen Building 是大家非常非常知道的这样子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有非常多的蓝筹画廊在香港分布，那他们也是会同步去做一个开幕，然后也会开到比较晚，在 Arbazo 期间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在画廊的部分有另外一个组织，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叫做香港画廊协会。那这个协会其实也罗列了非常多他们会员的一些开幕，那这些会员里面也不乏一些蓝筹画廊的会员这样子。那他们这次也蛮用心的去做整个城市的一个行销，那相关的一些活动其实大家都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去查到，我们这边就不细说这样子。
但是可以说一下大象，因为这次香港画廊协会真的是挺用心的，在好几个礼拜前我就陆陆续续听到很多香港的画廊朋友在告诉我说，诶，今年有非常多的开幕活动。因为现在其实香港的画廊大概有分了几区，比如说像中环、上环，以及这几年很多画廊搬到我们说港岛下方这个黄竹坑，虽然说看起来很远，但是其实地铁是很近，所以大家有空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黄竹坑其实那边的画廊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像那个古董的当代艺术 Axel Verdo 啊，然后德萨啊、Lucy Chen 跟马林，其实都在黄竹坑都有一些画廊的空间，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可以上一下那个香港画廊协会的官网，他们在可能28号、25号等等都会有一些集中的开幕活动这样子。
那其实除了香港画廊协会跟刚 Grace 提到的 Art Tokyo 这一系列的活动以外，那在地的美术馆呢，这次有什么样跟着这次这个巴塞尔一起举办的活动或是特展？
其实我觉得一个艺术展会要可以在这个城市建立起它的一个地位，我觉得很重要是它跟在地的所有的场馆的合作，那这一点 Arbazo 真的做的是很好。比如说像是今年 M Plus， 因为去年盛大开幕，它有草间弥生嘛，
草间弥生，
然后也有没错，然后还有物理 Sick， 物理喜客就是一个专门在收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藏家的收藏展。那今年其实Uli Sick 又有一个，他们是所谓叫别展。那别于去年的话，因为可能是开展大展，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编年式的方式呈现。那今年的展览它是 focus 在90年代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也蛮期待，因为我相信 Uli Sick 它的藏品应该是可以展千千万万年都可以不同的策展形式。
对，他的确有非常非常多藏品在 M Plus。 对，那他讲到 Woolly Six 的这个展，我另外也提一下，就是 Arbazo 今年跟 M Plus 合作的一个杨福东，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这样子的一个 video。 那他们其实在 Arbazo 自己的官网上面有特别讲到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也会在 M Plus 里面去做展出。那我也另外想要提一下，因为我觉得也蛮特别，就是说其实香港阿巴手他们其实有特别开了一个 sector 叫做 film， 那那个 film 里面它其实就是会有33个艺术家，今年也是由画廊代理的，我看名单大概都是东南亚或者是亚洲区的这样子一些画廊，它会有一个 video 的一个播放这样子。那它就是统称叫做 film section， 它在展馆里面会有一个放映室，那它基本上就会在里面不断的去 loop 这样子的一个 video。 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其他的展会我们比较少看到就是针对录像去做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展出，那很多时候它的录像可能会是在周边，就是说展馆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放映室，而是在其他的旁边的一些，不管是电影院也好，或者是说 museum 也好，去做这样子一个录像的放置。所以如果以 Arbazo 来说，他去做这样子一个录像区的话，其实对于整体的亚洲的这样子新媒体的一个支撑或者是 promote， 其实它会带来某一种程度的影响力，那也会促使其实亚洲区很多画廊愿意去做新媒体艺术家，然后给到这些艺术家一些空间。
说到光映现场，我必须要说台湾的录像艺术家真的是很优秀。有时候你细数台湾的录像艺术家，许家伟啊、张硕颖啊、许哲宇等等的，就你随便脑袋里面想出来的好像都曾经参加过香港巴塞尔，但这不是因为他很简单，是因为真的他们的实力很坚强。所以我觉得 其实像今年我们台南艺博的时候，唐家特展，我们在抽件的时候特别就有把录像这个项目 include 在我们的展间里面，因为其实在国际上越来越多人在收藏录像这个东西，以及艺廊跟艺术家也一直在想说录像这个东西要怎么被收藏，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个光艺现场在这个艺博会的期间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去思考收藏的一个多样性的环节这样子。
是，那我们最后一个 part 其实会比较轻松，那就是非常感谢 Grace 的算是同仁嘛，交代我一定要问画廊协会呢，其实长期以来一直提供非常优质的不管是市场分析报告啊，或者是观展的一些守则，那我们也要聊聊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到香港有没有什么吃喝玩乐的行程是推荐大家不管是第一次去还是常常去的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的，有没有这种口袋名单？
我这边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就是其实我不太想去香港但是呢我觉得我对阿巴索的 VIP 贵宾室印象超深刻，因为里面有香港本地的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我蛮惊讶的是说在香港阿巴索里面的 VIP 室，它的 catering 是即便在很多人坐满的情况下，它那个空间坐满可能100号人有吧，它还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上菜，而且那道菜是热的，然后比如说像是你可以看到云吞面，可以看到港点，然后还有鸡蛋糕，然后这种东西我会觉得天哪，就是阿巴索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完美了，就是到底为什么可以吃到热食，因为热食我们自己做艺术博览会非常的知道，就是你要有明火这件事情是基本上不可能在展场里面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到的东西可能都是加热食品，所以它不会到那么好吃。但是我去年在香港的时候我有稍微观察一下，它是整个 hotel 的 catering team 直接进到它的后台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那跟场馆也没有关系的，就是可能只有阿巴索在那个场馆里面才做得到这件事情，因为其他比如说我们去韩国的 Freeze 也好，或者是说去上海的2021或者西安也好，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备的，所以我觉得在阿巴索皇康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就是有 VIP 卡的客人可以去那边坐坐吃吃东西，蛮放松的。
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就可以知道 Grace 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场馆所以他才知道说那边东西很好吃，但因为他也只吃过那个，他其他没有在外面吃的都在展场里哦。这段我们可以特别剪下来给你们的长官听。那 Biona 呢？
我个人因为听众希望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香港地图，因为就像一开始说的真的太多活动要参加，但是大家还是要吃嘛，因为毕竟到了香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找吃的时候比如说你集中在中环区域湾仔区域，因为中环就是画廊区嘛，所以你可以逛画廊的时候比如说九记牛腩类似像这样子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去，不要拉到什么上环，拉到什么旺角，我觉得那个我告诉你去不到的。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跟着画廊走，因为其实在香港巴走期间所有的画廊，我觉得香港画廊都非常有创意，所以他们通常的活动都很有趣，以及都会 include 不管是吃或是喝的东西，比如说像是我记得28号礼拜五早上那个10号圣赞礼画廊，他们就有一个 Bloody Mary Morning，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做王克平的展览，据画廊里面的员工说这是他们画廊特调的 Bloody Mary 的 recipe，或是说你也可以去有一个非常建议大家去的一个艺术空间叫 Parasite， Parasite 在也跟 Art Review 有一个早上有一个 brunch，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看展览但是你也很想吃，你还可以跟着这些画廊的美食地图走。然后我近期我吃到一个最有趣，因为香港就是一个中西非常 fusion 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香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场所叫做大馆，那大馆这个非常建议大家去看，因为它在巴走期间有非常多的展览，还有很重要是 artist talk， 就是艺术家的对谈，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看的部分。再来是他们周围的餐厅非常的多非常的好，里面有一间叫做 The Chinese Library， 听起来很中式，它确实就是你坐进去之后它的 menu 是一个 buffet，它是吃港点 dim sum 吃到饱之外，你还可以再加价 就是港点加上香槟喝到饱哦，那个真的是。
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大馆其实真的蛮推的，因为去年展览我有去看，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合作品牌其实也都会在大馆附近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展览。对，那有时候我会特别去看品牌跟这次展会合作的一些，等于是说他们怎么样去支持这些艺术家。因为讲实在话，目前阿巴索航康算是我看到过品牌最用心的一个怎么样跟艺术家结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博览会啦。讲实在话，就是尤其是亚太地区，就是他们不是只是单纯展出 artist 的 work， 他很多甚至是、哦、OK 我可能一年前我就已经跟艺术家已经结合，或者是说诶我们就可能已经有另外一个来年的 project 现在已经正在计划中，那他们可能很多都是直接委托艺术家去创作，他的赞助金是直接给到艺术家的。那某种程度上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品牌他们也是想要跟艺术去做相关的结合，尤其像奢侈品啊精品啊这些品牌，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还是只是说哦 OK 我只是找个画廊进来展展东西，但是其实在香港的这样子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结合，再加上它跟展馆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可以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体验啦，它就不会是一个在白盒子的空间，它可能会是一个更沉浸式的一个展览，那它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 OK 品牌只是想要去 sell product 而已，对，而是说哦他们怎么样去思考说跟 art 之间的一个结合的方式，甚至有些品牌他们是连 logo 都不露出的，但是他可能在文宣品上面会说哦这个 sponsor 是谁谁谁这样子，对，所以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些项目结合，其实我们是可以在香港期间去做一些参考跟了解的。对，那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它也不会只是在展场里面，它会是整个城市的，所以某种程度上面这为什么是香港艺术周能够成型的原因，讲实在话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多项目其实不是巴手自己去主推的，但是因为巴手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也带来很好的声势，然后很多的周边的不管是机构也好，还是拍卖行也好，还是说是品牌也好，他们一起去 join 这件事情，然后带动整个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氛围跟一个发展，那也某种程度上面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形象跟行销。
那我想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在看巴塞尔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 overwhelm， 就是东西太多了，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说啊去参加什么派对什么活动可能很多人会有点排斥，但当然是如果你已经跟这些产业的人很熟悉，你当然可以 pick and choose， 你不一定每场去，但是我自己认为啦，因为真的像刚 Grace 说你要看展会要全部看完真的有点困难，以及有时候像我前几年刚开始去的那几年我觉得很 frustrated， 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完全不知道我看了什么东西，我会忘记。那其实我觉得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是让你有机会，比如说你可能攀谈的对象他就是可能是某一个画廊的业者，可能是员工，可能是老板，可能是某一个艺术家，那你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人，到时候你到了展场等于说好像有一个朋友对了眼，你可以在逛展览的时候除了纯粹看展走马看花以外，你还可以有个对话，有了对话你可以更深入认识你有兴趣的一些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这是参加这些活动的真谛。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你要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就比如说可能我们都是就是很 social 很 outgoing 的人，就是觉得哦去参加这些活动很 OK， 但是其实我也有遇过蛮多人就跟我讲说 Grace 我都不参加活动的，对，我就是想要好好的去认识艺术家，然后好好在展场里面跟艺术家去聊天，因为很大的概率阿巴索的这些展出的艺术家都会在现场，对，那很多的厂家也会说哦那我可能就是只挑一两场我想去的活动，剩下的我就不去了，对，那有些大众他们也会觉得说哦 OK 那我只是来走马看花的，其实走马看花也没有不对了，因为我觉得蛮好的，因为真的就是
可以了，
资讯量很炸很爆棚，但是资讯量很爆棚的情况下面大家也不用去沮丧，因为你不懂这个世界你就是要先看， 对，那先看的情况下面，你久而久之总会看到一件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你从那件东西开始去做，不管是研究还是做功课也好，或者纯粹只是 follow 人家的 Instagram 也蛮好的。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自己在 Arbazo 期间你要怎么样去逛这个展览。对，那资讯量很多，那有时候还是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
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可能是你可能刚要进入艺术从业者，你可能需要一些知识，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你只是想去感觉一下，我觉得光是在展会里面看到就已经是你平常可能在台湾或是甚至在亚洲看不太到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对啊，
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稍微听一下旁边人在聊什么。有时候不是你要故意听，而是因为他真的
讲
太
大
声，对，讲太大声，你真的就听到了。那有时候其实你如果真的很社恐，你也不用特别去问画廊主，你就是站在旁边，就是反正保持一定距离，你还是可以听得到。对，那有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样子。那有时候其实也不是你自己去主动 approach， 是画廊的工作人员
会自己来跟你说，
对，或者是一些画廊主，他就很热情，他就想跟你聊聊天。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压力太大，就是你没有说一定要买，对，因为很多画廊主来这边，他也是要做所谓的 branding 跟行销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很乐于去分享他的故事。所以有时候其实你怎么样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也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机缘对话出现的，就是也不用像我们圈内人就是那么主动，就是我一定要干嘛这样，其实不太需要。对，
刚刚的建议社恐者不适用。
是，我觉得艺术它最棒的就是不管你是走马看花，不管你真的想要去买某些东西，不管你想要去了解现在市场的潮流是什么，举凡你走进那个展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你也不用担心说怎么办，好多什么叫蓝筹画廊，什么是 gallery， 什么是 encounters， 通通都不用去思考，你只要走进展场，然后享受那个时刻，享受那个氛围，我觉得这就是艺术最棒的地方。
对所有人都是，我觉得你在走马看花也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在无形之中可以增加你对于艺术品的鉴赏能力跟对你自己的认识，就是你看到你喜欢的拍下来，但是要连那个
名字，
最好名字也一起拍下来，
对，艺术家要拍下来，
对，但无所谓，就拍照片。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连续去几年会发现，诶，好像都
每一年都是拍同一个人
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风格，
你会慢慢发现，因为很多人进来就是最害怕，想说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但你透过这样子拍，每一次去展览拍，其实你会慢慢认识自己的一个美学品味。
这我超同意的，我刚开始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就是我真的很多艺术家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展场，不管是艺博会也好，还是去拍卖行 preview 也好，因为这些其实就是都是很好 assess 很多作品的地方，我自己也都是会拍照，然后顺便拍那个小卡片，然后我很认真的时候我会直接在上面就是在现场 Google， 我也不管别人在看我，包括现在我看很多贵宾跟厂家其实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对，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哦，哪些东西是你喜欢的，你比如说喜欢颜色特别饱和的，或者是说你喜欢哦就是看得懂的东西，或者是说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其实都会有。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发现诶，我喜欢的东西蛮多元的这样，对，所以
就是很博爱，什么都喜欢，
所以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就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自我了解的一个过程啊。对，
今天节目非常感谢两位总监在这边掏出很多心里话哦，当然也有非常多 information 可以供大家在香港去观展之前还有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不做功课也没有关系，就是跟着自己的心可以去寻找你喜欢的艺术品。那我们感谢两位总监，谢谢
谢
谢
谢
谢。
比如说阿巴手真看很累，就阿 Central 草皮走走嘛，对，也是一种方式，
有点远，
就是有一段距离的，
有点距离，对，但我同意。